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如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地颁发的褒奖1700多项。在这次庆祝513专题节目中，我们为您选编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这些文章以真实的笔触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道德提升的神奇事实，以及在反迫害中明白真相的善良人由此获得善报的真实故事。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只剩1/5位的三姐正常生活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三姐看过转法轮，相信法轮大法好，也很支持我修炼大法，还让我教过她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大概是2008年，她家的墙上和窗户玻璃上开出了2簇优昙婆罗花。佛经上说，优昙婆罗花3000年开一回，花开之时是转轮圣王下世渡人之时。但是三姐爱打麻将，一直没有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一、查出胃癌的三姐。2009年4月，我三姐在河北省中医院检查出患胃癌，已经中晚期，并已感染淋巴组织，感染了4组，必须做胃切除手术，全家人如惊雷轰顶。当晚我就去了她家，对她说，姐呀，大法是救人的，这一次你一定得相信大法，只有大法能救你，不然的话这一关你很难过。我三姐一听马上就说，我现在就看书，明天不去医院了。说着就从枕头底下拿出转法轮，当晚就开始学法了。但由于亲情的压力太大，第二天以检查的名义，三姐被亲人送到了省四院河北省肿瘤医院，一去医生就开了住院单。在回家拿住院用品时，三姐也把宝书转法轮带上了。我记得那天是星期二，原定星期五做手术，后又因周六周日没有主治大夫，又推到了下一个星期一。后来三姐对我说，手术前这3天没有一个大夫来问我，白天晚上都没人理我，我一个人就看了3天转法轮。星期一进手术室前，我一直在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直到麻醉过去。二、术后的三姐。三姐的胃切除了约1/5，需要24小时点滴营养液，2000cc 的大袋子，别的病人都没事儿，可她只输到500cc 就不能输了，就开始难受。术后第4天，把胃管、鼻饲、尿管都去掉了，一带着她，三姐就嗓子疼、发烧。医生说，有的病人鼻饲都带40多天。第7天，三姐就能下床自己上厕所了。第9天拆线出院了。出院后在我大姐家住了7天，这7天当中，她看人家吃饭就饿得不行，就跟人家要馒头吃，我大姐和家人不敢给她吃，只让她吃流食。她说，这几天可把我饿坏了，一个几乎没有了胃的人怎么会有饿的感觉呢？7天后我把她接到我家来，我们就开始学法练功，从此三姐正式走入大法修炼。三、修炼大法后的三姐。学法做完手术后半个月的时间，三姐的身体非常虚弱单薄，脸色蜡黄，瘦得皮包骨头，可是我们学法时她读转法轮非常流利有力，我们两个轮流读，她读起来不停，不给我读的机会，不论读多少页，可当我读法时稍有停顿，她接上就读，一点不像做过手术的人的状态。白天我们除了吃饭就是学法，一坐就是半天，并且是在客厅的地上， 一人一个垫子盘腿学法。练功，练静功一上来他就能单盘一小时，并且手就开始出汗。当练功到第五天时，他的手和脸就红润了，他激动万分，伸着手让我看，高兴地说，你看我的手和脸变红了。因为他的手脚多少年了都是冰凉干裂的，晚上得用热水泡后抹上甘油，带上塑料袋，再穿上袜子睡觉，而且睡一晚上脚都暖不热。而练功仅仅五天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更坚定了他修炼的意志。饮食，出院后姐夫就给三姐买了几千块钱的营养品给她补身体，可是她一吃就发烧。我二姐又给她买灵芝粉，三姐一吃也发烧，只有吃家常饭菜舒服。来我家第一顿饭，三姐就吃了半个馒头，一碗小米粥，半碗排骨汤炖白萝卜，再后来就吃一个馒头。又过了两天，她说，小妹，给俺蒸点发面饼子吃吧，就是用白面和玉米面两餐盒的饼子。于是我就给她蒸饼子吃。三姐在我家住了一个月，每顿饭至少吃一个饼子，一碗饭，半碗炖萝卜，吃得可香了，还吃过凉拌苦瓜。神奇的是，一个把胃几乎切完了的人，别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吃这样的饭菜，而且还吃这么多，就是半年以后也不敢吃，也吃不了这么多呀。这不是大法修炼的超常体现吗？四，化疗的考验。出院时，医嘱写着，20天后到医院复查，说是复查，实则是做化疗。我俩悟道，这是对我们修炼大法是否坚定的考验，并且是生与死的考验，坚决不去。我家兄弟姐妹七个，三男四女，他排老五，我排老六。我们一说不去，家庭方方面面的压力一起向我们压来，有他公婆的，大小姑子的，丈夫的，我们家哥哥姐姐们，晚辈们的，有打电话的，有亲自来我家的，有哭的，有闹的，有劝的，可热闹了，并且有人把化疗费都缴了。我对他们说，时间太短，他身体太弱，等养壮了再去吧。我大姐说，听你的，听大夫的，你是大夫啊。我说，我姐修炼了，有师傅管，不用化疗，她没事儿。他们就说，该练你还练，可有病该上医院就得上医院，得相信科学，不能有病不看，你不让人家看，出了问题你能负这个责呀？他们的意思都是我阻挡着不让去医院做化疗，我也就是态度强硬地告诉他们，现在绝不能做化疗，他死了我负责，我敢保证他只要好好修大法，他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你们谁敢保证做化疗就要不了他的命？听我这么一说，谁也不说话了。我三姐也坚定地说，你们不要难为小妹了，不是他不让我去医院，是我自己不去，我修大法了，我的一切都交给师父了，死我也不怕了。你们没看到我的变化吗？我原来什么样啊，现在什么样啊，你们让我做化疗是往死路上逼我呢。好，既然你们盼着我死，不让我在这儿学大法，我就跟你们回去，回去我也不去医院，谁缴的费谁去，死我也死在家里。我们凭着信师信法的正念，闯过了这场生与死的考验。40多天后，三姐到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一切正常，全家人这才放了心。从此，他们才支持我三姐继续练功吧。在我们认识的人和我们听说的人中，与我三姐得同样病的人，手术后无论怎么做化疗，吃多少营养品，用多贵的致癌药，都无济于事。活的时间最长的也超不过一年半，而我三姐已经生活得好好的整整五年了，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没输过一瓶液，没吃过任何营养品，就是修炼了法轮大法，身体越来越好，走路生风，骑车像有人推，现在已经57岁了，还干着两份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救度众生的事。是师父，是大法，给了我三姐第二次生命。感恩师父，感谢大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题目是 创牛奶销售量第一的秘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家开了一个小卖部，在公路边上，地理位置很好，人气很旺，生意兴隆，加上方圆之内大多数人都知道我和老伴儿练法轮功，修真善忍，货真价实，童叟不欺，因此每天来我家买货的人不少，这样送货的人也就多了。如今这世道买卖不太好做的原因之一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我和老伴商量决定，来我家送货买货的都尽量想办法劝他们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特别是送货的都要先劝三退，再决定卸不卸货。一次一个小伙子送来刚刚上市的一种新品牌牛奶，现在中国奶制品成灾，除过年过节外，平日都不太好卖，厂方经常要促销，新上市的杂牌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年轻人看上去蛮有素养，面相也善，一进门就很礼貌地说，阿姨大叔，我厂新上市的牛奶和某某味道差不多，价格合适，先送你们一盒尝尝，觉得好帮我们推销一下。老伴急忙说，不尝不尝。我说，现在奶市场品种多得成灾，名牌都卖不太动，新牌更不行了，不能卸呀。这个年轻人急忙说，大叔，第一批货不收钱，少卸点，卖卖看看，卖了更好，卖不了下次我就拉走。我一看这小伙子这么虔诚实在，就一转话题说，小伙子贵姓？
姓赵。
听说三退保平安吗？小伙子一愣，低声说，没听说。大叔，什么意思？我说，你是党团员吗？
大叔，我当过兵，在部队入的党，念书时入过团，小时还带过红领巾。因为时间充裕，当时也没有别的顾客，很清静，我就详细的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为什么要三退，三退后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什么好处等等真相，一口气说了出来，并随手拿出一本九瓶共产党递给他，拿回去抽时间好好看看，我说的还不太明白，你自己好好多看几遍，你会受益无穷的。年轻人静静地听到最后，抓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大叔，我明白了，你说的一点不差，共产党真是个坏东西，你就给我退了吧。怎么个退法？要办什么手续？我说，什么手续也不用，只要从心里真心的退就行了，我就给你办了，你愿意用真名还是用化名？他毫不犹豫地说，用真名。我立即握起他的手说，好，小赵，祝贺你，你一定会得福报，你的买卖一定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谢谢大叔，托你的吉言。
不客气。我对老伴说，小赵退得那么虔诚，先少卸点，卸五箱试试看。老伴说，好。小赵忙说，谢谢阿姨大叔对我的支持。半个月后，小赵一进门看了看货架子，惊喜地说，大叔，这不都卖了？我也高兴地说，是啊，真想不到，新奶没费什么事就卖了，你念法轮大法好了吗？小赵急忙说，大叔，从那天你给我退了，我就天天念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给我的书我有空就看，三退后我的买卖神了，以前赚一天磨破嘴皮也放不了几箱货，现在一车货不用一天就放完了。我说，这都是三退后大法给你带来的福分，你不仅自己要退，还要和你的家人、亲朋好友、同事以及你接触的客户讲真相，劝他们退，你如果能做到，更是功德无量的事，你的买卖会更好。小赵立即表示，好，大叔，我听你的。不长时间，小赵又来送货，还带来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一看就知道很老实本分。小赵介绍说，大叔，这是我亲叔伯兄弟，也当过兵入过党，现在在城里上班，
平时没有空，今天是星期天，我特地把他带来，他看了酒瓶也想退，你也给他退了吧。我一听被他们对大法、对大法弟子如此信任而感动，对三退如此重视，态度如此诚恳，平时不多见。我紧紧地握着他们二人的手，也诚恳地说，小赵，你做得太好了，你和你弟弟一定会得福报的。不过可能上次我没给你说清楚，三退不用带本人亲自来，只要本人同意就行，用真名化名都可以，他愿意退你来告诉我一声就行。小赵说，我以为这么重要的事必须本人来才行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小赵又来送货，进门就先把他全家人的名单给了我，说就按上面列出的人名和退出个人的组织。然后他十分高兴地告诉我，大叔，给你报喜，我现在的业务销货量由原来的倒数第几变成了正数第一了，全公司的人都很惊奇，说神了，不可思议，领导叫我在全公司大会上交流销货经验。我说，你怎么说的？他说，我没有公开怎么说，因为面对这么多的人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好，会后领导找我单独谈话时，我就把我销货的秘诀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下乡送货时一位修大法的大叔如何给我讲三退的，又经常给我大法真相资料看，以及每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等，通通说了一遍。我最后说，这就是我销货量提高的如此快的惊人的秘诀。总经理听了入了神，喃喃地说，真能有那么灵？你把那些资料给我看看。据小赵说，经理不仅自己看大法真相资料，还经常叫工人在全场职工大会上每人一段的念呢。我一听真是太好了，太了不起了。小赵的业务销售量在短短四年多的时间内由全市第一上升到现在已是全省第一，这真是善待大法得福报，福如东海水长流啊。
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走进大法如此美妙，作者河北云烟。常常我看到父亲静静地坐在沙发上阅读着法轮大法的书籍，他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却感受到了他的那种与世无争、淡然超脱的自在。我常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我想不通我们的心境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在众人眼中看来，父亲在人生最得意、官运最发达时，就因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而被解职，遭受了平常人难以想象的迫害。父亲应该悲观、失落、怨天尤人啊。而我毕业后就职于一稳定的单位，年轻漂亮又多心，在各种场合中出类拔萃，想得赞誉。人生想得到的东西我都享有了，我的人生应该是灿烂的，我应该是感到幸福、乐在其中的呀。但事实恰恰相反，父亲总是心境平和、无怨无恨，而我却常常心情烦躁、怨天怨地。父亲能放下人所认为的最好的东西，甚至遭受酷刑折磨，也没有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那说明他肯定得到了有比名利更好的东西，一定是在法轮大法中找到了人生更为宝贵的东西。法轮功究竟是什么？我想这绝不仅仅是一门使人强身健体的气功，里面绝对有奥妙。于是我怀着虔诚恭敬的心捧起了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 看过之后，我对自己年幼时的无知感到十分惭愧，对自己一直未能走进玄妙大法感到万分悔恨。法轮大法是神圣的佛法修炼，不仅能净化人的身体，还能纯净人的心灵。大法指明了人生的方向，更照亮了人生的旅途。原来人生可以过得更有意义，原来人生还可以活得更为高尚。原来一直被中共造谣污蔑为迷信的法轮佛法不是不科学，而是更高的科学，只是目前人类还无法认知，因为令人折服的高深法理是我们不曾在书本上学到的。迫害前上亿的修炼者也不是谁逼着去学去练的，甚至在当今的残酷打压下，仍然有众多的有缘人走入真善忍的信仰之列。法轮大法如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而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项。我明白了，法轮大法就是我要找的，我的一生就为法轮大法而来。从此我也荣幸地成为法轮大法中的一员，我的人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也脱胎换骨一般感受到了生命的重生。因为领悟到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我的智慧被打开了，灵感源源不断，工作学习变得轻松起来。因为坚持练功净化身体，从未学过唱歌的我被专业老师称赞说丹田气打通了，声音很干净。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我无病一身轻，未经训练就参加跑步比赛的我真切感到自己在飞，结果超过第二名整整半圈。因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身心受益，在游泳接力比赛中，我仅靠默念这9字偈言，不知不觉中赶超了好几名，被观看比赛的人称为奇迹。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普遍会使人年轻，我现在早起也无需化妆了，朋友都说我更漂亮了。因为常看神韵晚会光盘能纯净人的心灵，我总爱模仿女主持人端庄的仪态和柔和的语调，单位举办晚会时大家都喜爱我的主持风格。因为法轮大法教人向善，我就按照要求做个好人，做事先为别人着想，看到邻居家门口有垃圾，我总是随手就帮着倒了。邻居说除了练法轮功的不会再有别人干了。以前我费尽心思才获得的一点点的成就，在我修炼法轮大法后竟然很轻松的都得到了。原来放不下名利不等于失去名利，当我看淡这一切时，它来的又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只是此时我的心境不同了，我也能平和从容地看待这一切了。我在法轮大法中真切地感到了作为大法一个粒子的幸福与荣耀，那是我在名气、地位和金钱的追逐中永远也感受不到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瘫痪3年的我一下就站起来了，山东招远大法弟子口述。我今年75岁了，我曾经病魔缠身，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神经衰弱，最严重的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坐骨神经痛，腿疼腰痛，不能走路，最后瘫痪在床。那年我刚48岁。儿女们为了给我治病，带着我到处寻医问药，大小医院都走了遍，吃了很多药，花了无数钱，也没治好，而且欠了一身外债。 我整天躺在床上以泪洗面，多次不想活了，哭着求老天爷把我叫去。由于治病无望，家人也失去了信心。十多年前的一天，城里的妹妹来看我，说他们那里很多人在学法轮功，这种功法对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有师傅的讲法录像，说等他们那里再放录像时让我也去看。过了几天，妹夫开车来我家，把我抱到车上拉到他家里。吃完晚饭，妹妹和邻居架着我去看录像，连续看了三个晚上。第三天晚上看完录像回到妹妹家，我就又拉又吐，折腾得一宿没睡觉，吐了一大盆像高粱米水一样的东西。妹妹一看说，姐姐你真有缘分，不要害怕，这是好事，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呢。我也确实没有害怕，虽然全身疼痛难忍，我仍面带微笑。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妹妹上班去了，我躺在沙发上一动不能动。中午妹妹下班回家后，我对她说，今天晚上我不可能去看录像了，我现在一点儿也不能动。妹妹回答说，你只要真心学大法，到时师父肯定能让你去，你放心吧。一下午我躺在沙发上全身不停地发抖。傍晚妹妹下班回来，看到我抖得厉害，就对我说，别怕，一会儿一定能去看录像，我去做饭，吃完饭咱们就去。我接着妹妹的话脱口而出，好，我一定能去。然后妹妹把我抱到床上，插上电褥子让我暖和一下，她认为我是冷得发抖，其实我一点都不冷，但就是发抖。妹妹去做饭还没做好，我突然感到咯噔一下，就像有人按住一样，立即停止了抖动，就感觉全身从来没有过的舒服，马上翻身下床，走到外屋厨房和妹妹说，我好了。妹妹回头一看，喜出望外，因我瘫痪在床已有三年了，突然自己从床上下来走到她面前，我们姐妹俩别提多高兴了。吃完晚饭我们就去看录像了，这次是我自己慢慢走着去的，不用别人架着了。连续看完九天录像，不知不觉我的身体完全好了。我想这功法这么好，赶快回家告诉邻居们，让他们也学法轮大法，就让妹夫开车把我送回了家。当我从车上下来走进家门，全家人很吃惊，因我去妹妹家时是被抱上车的，就去了十天，回来能自己走进家门，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就告诉他们我这几天的亲身经历，他们感到很神奇，全家人万分感谢伟大的师父对我的救命之恩。村里人听说后，很多人到我家来看我，我就告诉大家学大法的美好，因事实摆在面前，人们感到神奇，很多人也走入了大法修炼。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